欢迎您收听属天智慧，由 Steven 戴维牧师主讲。这个节目戴维牧师将严格的按照圣经的原意，逐字逐节的讲解圣经。他的讲道使我们将从神那里得着属天的智慧。下面就请听翻译成中文的戴维牧师的讲道信息。
弟兄姊妹们平安。我读过一篇文章，是关于斐济群岛的人，他们有一种让人感觉很悲哀的习俗，就是他们对死去的亲人的那种哀哭的方式。失去亲人的人呢，他们要爬到一棵大树上，或者是站在一个悬崖边，在大声地呼喊死者的名字以后呢，会接着喊回来吧，回来吧。那种让人心碎的哀嚎声充满了绝望。今天我们要走进死亡的幽谷，看到人们对一个死去的人的哀哭。那位死者是他们亲爱的朋友，至亲的兄弟和家人，也是一个忠心的门徒。更为重要的是，我们要看到耶稣基督打断了那个葬礼，以一种不可思议的方式来显明他的人性和神性，以至于我们也要像当时在场的那些人一样，必须做出一个决定，决定相信他或者是拒绝他。这个故事是从约翰福音第十一章的第一到二节开始的，请大家把圣经翻到约翰福音第十一章。约翰福音第十一章，我们来看一到二节。有一个患病的人名叫拉撒路，住在伯大尼，就是玛利亚和他姊子马大的村庄。这玛利亚就是那用香膏抹主，又用头发擦他脚的。患病的拉撒路是他的兄弟。如果我们参照几部福音书来看的话，就会发现这里提到的几个人，主耶稣都非常熟悉，而且还经常在他们那里住宿和休息。请大家接着看第三到四节。他姊妹两个就打发人去见耶稣，说：主啊，你所爱的人病了。耶稣听见就说：这病不至于死，乃是为神的荣耀，叫神的儿子因此得荣耀。在这一章当中，对于那些寻求的人，耶稣基督要教导他们一系列的功课。耶稣所教导的第一个功课是在第四节。那么第一个功课就是，疾病可能是神的实验室，在那里会有关于神的本性和品格的新发现。也就是说，疾病可能被神用来作为他的实验室，来显明他的本性和品格。你应该把第四节当中这个复活神迹的动机或者是目的做一个标记，关键词就是荣耀，还有这节最后的得荣耀。英文中的荣耀颂这个词，就是从这个词的词根演变而来的，它是指荣耀的属性和神无与伦比的品格。希伯来语的这个词是指重量或者是沉重。当这个希伯来语或者是希腊语词用在神的身上的时候，是指神极重无比、荣耀的尊荣 或者是名声。耶稣说，这病乃是为神的荣耀，叫神的儿子因此得荣耀。耶稣实际上是在说，我要做点事情，跟我的名声有关。这要挑战你们对我的看法，看看我到底是谁。现在我们来看看耶稣所做的一件最不可思议的事情，请看第六节。听见拉撒路病了，就在所居之地仍住了两天。后来经文告诉我们，等耶稣到了现场的时候，拉撒路的尸体已经放在坟墓里四天了。如果你就此认为耶稣拖了这几天是因为他并不真正关心这件事的话，那你就大错特错了。约翰在第五节回答了这个问题，耶稣素来爱马大和他妹子并拉撒路。不过这还是很奇怪，如果耶稣爱他们，那他为什么要等两天呢？这显然是个问题。不过毫无疑问的是，他们不知道的事情主耶稣知道，他们想让他马上过去运用他的大能来医治他，但是他却想再等等，这样他就可以显明他的能力胜过死亡。这就是主耶稣所教导给我们的第一个功课，疾病可能是神的实验室，在那里会有关于神的本性和品格的新发现。那么主耶稣所教导的第二个功课是一个更加难以领受的功课，第二个功课就是等候神也是神的旨意。等候神也是神的旨意，人们常说，我在等候主向我显明他的旨意。可问题是，他们说这话的时候还在忙着做。我们总觉得现在做就不用担心将来会错过他，但是等候神也是神的旨意。另外一个很明显的事实，也是主耶稣所要教导的第三个功课，这第三个功课就是神从来就不着急。神从来就不着急，而我们总是很着急。有一次十字路口的信号灯变成黄灯的时候，我就开车加速冲了过去。我女儿坐在我旁边，看到了整个过程，她很天真无邪地问我，爸爸，黄灯的意思是让我们加速吗？我不得不承认，在大部分情况下的确是这样。我觉得我的性子已经够急的了，直到有一次我那个上二年级的儿子问了我一个很深奥的问题，我才发现我的性子还不是最急的。他问我，爸爸，当我眨眼睛的时候，我会不会错过什么生命当中重要的事情？如果眨眼会让他错过什么的话，他就下定决心不眨眼。哇，这个态度真的是有点吓人。几周前有个弟兄带领过我们的敬拜，我跟他聊过这个话题。他说，如果你要是问他的孩子们，他平时对孩子们说的最多的一句话是什么，他们很可能会说两个字，赶快。弟兄姊妹们想想看，耶稣基督在这个地上服侍只有三年多的时间，来传扬他的信息，预备他的信使，但是他从来不说赶快，我们得走快点，要不我们就赶不上了。大家记得在几部福音书当中有什么时候耶稣说过类似于这样的话吗？赶快点。耶稣从来不说这样的话，他从来不慌乱。越是像我们的主，我们也就会越不会感到惊慌。我们继续来看第七节， 然后对门徒说，我们再往犹太去吧。接下来跳到第十一节，我们的朋友拉撒路睡了，我去叫醒他。很多人把这一节经文单独拿出来，抛开它的上下文，断章取义，教导说人死后灵魂就睡了，就是人在死的时候由物质组成的身体死亡了，而非物质的部分，也就是灵魂，进入了一种所谓的中间状态，在地上到处游走。不过这种说法是不能成立的，在哥林多后书第五章第八节，圣经非常清楚地教导说，离开身体就是与主同住。保罗在腓立比书第一章23-24节当中还这样写道，我情愿离世与基督同在，然而我在肉身活着为你们更是要紧的。信徒死后灵魂不是睡了，而是与主同在，睡了的是身体，也就是说身体等待着被提时的复活。根据帖撒罗尼迦前书的第四章，原来死后已经分解了的身体将重新被造成为一个荣耀复活后的身体，与灵重新结合起来，成为复活后的人，与主生活在一起，直到永永远远。将死亡比喻成了睡了，在新约圣经当中出现过14次。实际上英语中的墓地 cemetery 这个词呢，就是源于一个希腊语词，它的意思就是睡觉的地方。所以在墓地里的这段时间，身体是死亡的，是在睡觉，而我们每个人的灵却一直醒着，绝不会错过一秒钟的事情。我们的灵从来不眨眼睛。好了，主耶稣的门徒们误解了这里睡觉的比喻，请大家看第12-15节。门徒说，主啊，他若睡了就必好了。耶稣这话是指着他死说的，他们却以为是说照常睡了。耶稣就明明地告诉他们说，拉撒路死了，我没有在那里就欢喜，这是为你们的缘故，好叫你们相信。如今我们可以往他那里去吧。大家听明白了14-15节这里所说的了吗？拉撒路死了，我就欢喜。为什么主耶稣因为拉撒路死了反而会欢喜呢？后面他说了，好叫你们相信。这就是耶稣所教导给我们的第四个功课。悲伤通常能提供一个理想的环境，让我们的信心成长。主耶稣所教导的第四个功课就是，悲伤通常能给我们提供一个理想的环境，让我们的信心成长。关于耶稣基督的神性，门徒们将要了解到一个最强有力的事实，能够增强他们的信心。这不是发生在迦拿的婚宴上，而是在伯大尼的葬礼上，不是在加利利海上的风暴中，而是在墓地哭泣的人群中。耶稣基督不是在会堂里显明他的大神迹，而是在墓地里，在人们的情绪都很悲伤的时候。请大家跳到第20-21节。马大听见耶稣来了，就出去迎接他，玛利亚却仍然坐在家里。马大对耶稣说，主啊，你若早在这里，我兄弟必不死。 可怜的马大，他100%的错了，但是他所说的话却又是我们很多人心里所想的。他看着主耶稣的眼睛，说出了我们大家都想说出来的话：主啊，你要是再快点儿，这个就不会发生了。主啊，你要是垂听了祷告，我的妻子就不会死了，我的孩子就不会夭折了，我的生意就不会倒闭了，我的身体就不会这么差了。主啊，如果你的动作再快一点，我的生活就会更好一些了。我们每个人都会像马大那样，很容易得出一个错误的结论，就是以为如果耶稣在，就不会再经受痛苦了。如果神真的在乎，就没有任何理由哭泣了。事实是最有发言权的了，实际上再过一会儿，神自己就要哭了。现在我们继续来看看耶稣对马大的回应。第23节，耶稣说：你兄弟必然复活。马大在第24节回答说，马大说：我知道在末日复活的时候他必复活。他们从旧约圣经的教导当中已经很清楚了，将来会有一个全体的复活。新约圣经又补充了足够多的信息，告诉我们将来有不止一次的复活。我们继续来看第25节，耶稣对他说：复活在我，生命也在我，信我的人虽然死了也必复活。当主耶稣说信我的人虽然死了也必复活，他在教导马大，也包括我们另外一个真理，也就是第5个功课。大家还记得前面主耶稣所教导的那4个功课吧？第一，疾病可能是神的实验室，在那里会有关于神的本性和品格的新发现。第二，等候神也是神的旨意。第三，神从来就不着急。第四，悲伤通常能提供一个理想的环境，让我们的信心成长。那么第5个功课就是，对信主的人而言，死后会有另外一个生命。对信主的人而言，死后会有另外一个生命。我们需要反向思维，我们不是生活在活人之地，正在走向濒临死亡之地。我们是生活在濒临死亡之地，正在走向活人之地。我跟大家再说一遍，我们不是生活在活人之地，正在走向濒临死亡之地。我们不是这样的，那我们是什么呢？我们是生活在濒临死亡之地，正在走向活人之地。如果你认识耶稣基督，让他作为你的弥赛亚，那你就不是在走向生命的日落，而是在走向生命的日出。主耶稣在第26节还教导了另外一个事实，这第6个功课就是，对不信的人而言，死后还会有一次死亡。请看第26节的前半部分：凡活着信我的人必永远不死。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呢？难道基督徒永远不会死吗？当然不是。这节经文里所说的死，是指永远的死，永远与神分离，也就是圣经里所说的第2次的死。那么对不信的人而言，死后还会有一次死亡。请大家把圣经翻到启示录的第20章。 启示录的第二十章谈到了这个第二次的死亡。那么就在约翰讲述新天新地之前，罪恶、撒旦、魔鬼以及所有拒绝基督的人，他们的可怕的永恒结局就显明出来了。我们来看启示录第二十章的十三到十五节。于是海交出其中的死人，死亡和阴间也交出其中的死人，他们都照个人所行的受审判。死亡和阴间也被扔进火湖里，这火湖就是第二次的死。所以第二次的死就是火湖。若有人名字没记在生命册上，他就被扔在火湖里。使徒约翰在他的福音书和启示录这里非常清楚地告诉了我们两件事。如果你被生过两次，那你将来就只死一次。也就是说，如果你的身体被生下来又在属灵上重生过，那你只会经历身体的死亡。那个死亡其实是打开天堂之门的手。但是如果你只被生过一次，也就是身体被生下来而没有经历属灵的重生，那你就要经历两次死亡。你会经历一次肉体的死亡，还有第二次死亡，就是在火湖里永远与神分离。换句话说，被生两次你就死亡一次，被生一次你就死亡两次。好了，我们现在回到约翰福音。主耶稣刚刚给马大教导了关于复活的真理，现在在约翰福音第十一章二十六节的后半部分，他问马大，你信这话吗？也就是说，耶稣在问他关于这个特定的存在我里面的关于复活的教义真理，你相信吗？我很高兴耶稣没有这样问马大，马大，对于我刚才所讲的你感觉如何啊？对耶稣来说，马大的感觉如何并不重要，他相信什么才是最重要的。那么你所信的又是什么呢？这让我想起了一个小笑话。有一个人在接受面试的时候谈到关于教会成员制的问题。那么这个面试呢，是由一个教会来组织，来去选择他们将来的牧师或者是参与服事的人。那么在谈到这个教会成员制的问题的时候呢，我先提醒一下各位呢，这不是关于我们教会的成员制。面试委员会的人呢问他，先生，对于教会成员制你所信的是什么？他回答说，我相信教会所信的。面试委员会对这个回答呢不太满意，就又问他，那请你告诉我们教会所信的又是什么呢？那个人回答，教会相信我所信的。那么你和教会所信的到底是什么呢？他回答说，我们所信的都是一样的。绕来绕去还是没说他信的到底是什么。弟兄姊妹们，在你经历死亡所带来的巨大痛苦的时候，什么能带领你从中走出来呢？什么能帮助你去面对挚爱亲人的去世，公司业务的倒闭，一个亲密关系的彻底的破裂，或者是一个梦想的破灭？是什么能帮助你走出这样的人生低谷呢？不是靠你的感觉，而是取决于对于耶稣基督你所信的到底是什么。 现在该玛利亚出场了，请大家看第30-32节。那时耶稣还没有进村子，仍在马大迎接他的地方。那些同玛利亚在家里安慰他的犹太人见他急忙起来出去，就跟着他，以为他要往坟墓那里去哭。玛利亚到了耶稣那里，看见他就伏伏在他脚前说，主啊，你若早在这里，我兄弟必不死。这两个姐妹得出了同样的结论。我们来继续看第33-34节。耶稣看见他哭，并看见与他同来的犹太人也哭，就心里悲叹，又甚忧愁，便说，你们把他安放在哪里？他们回答说，请主来看。在我们继续往下走之前，我要给大家总结几条拉撒路的葬礼所教导给我们的功课，都很实用，对我们会很有帮助。
以上是今天 Steven 戴维牧师的讲道信息，他的英文讲道现在已经翻译成中文、西班牙语、葡萄牙语、斯瓦西里语和阿拉伯语，在世界范围内播放。如果您希望了解更多戴维牧师的讲道信息，可以访问我们的中文网站，网址是 wfthchina.com。 如果您对我们的节目有宝贵的意见或是建议和要求，请给我们发送电子邮件，电邮地址是 china@wisdomonline.org， china@wisdomonline.org。感谢您收听属天智慧，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会。欢迎您收听属天智慧，由 Steven 戴维牧师主讲。这个节目戴维牧师将严格的按照圣经的原意，逐字逐节的讲解圣经。他的讲道使我们将从神那里得着属天的智慧。下面就请听翻译成中文的戴维牧师的讲道信息。
我们要看到耶稣基督打断了那个葬礼，以一种不可思议的方式来显明他的人性和神性，以至于我们也要像当时在场的那些人一样，必须做出一个决定，决定相信他或者是拒绝他。在这一章当中，对于那些寻求的人，耶稣基督要教导他们一系列的功课。耶稣所教导的第一个功课是，疾病可能是神的实验室，在那里会有关于神的本性和品格的新发现。主耶稣所教导的第二个功课是一个更加难以领受的功课。第二个功课就是等候神 也是神的旨意。这第三个功课就是，神从来就不着急，而我们总是很着急。越是像我们的主，我们也就会越不会感到惊慌。这就是耶稣所教导给我们的第四个功课。悲伤通常能提供一个理想的环境，让我们的信心成长。那么第五个功课就是，对信主的人而言，死后会有另外一个生命。这第六个功课就是，对不信的人而言，死后还会有一次死亡。如果你被生过两次，那你将来就只死一次。也就是说，如果你的身体被生下来，又在属灵上重生过，那你只会经历身体的死亡。那个死亡其实是打开天堂之门的手。但是如果你只被生过一次，也就是身体被生下来而没有经历属灵的重生，那你就要经历两次死亡。你会经历一次肉体的死亡，还有第二次死亡，就是在火湖里永远与神分离。换句话说，被生两次你就死亡一次，被生一次你就死亡两次。弟兄姊妹们，在你经历死亡所带来的巨大痛苦的时候，什么能带领你从中走出来呢？什么能帮助你去面对挚爱亲人的去世、公司业务的倒闭、一个亲密关系的彻底的破裂，或者是一个梦想的破灭？是什么能帮助你走出这样的人生低谷呢？不是靠你的感觉，而是取决于对于耶稣基督你所信的到底是什么。现在该玛利亚出场了，请大家看第30-32节。那时耶稣还没有进村子，仍在马大迎接他的地方。那些同玛利亚在家里安慰他的犹太人见他急忙起来出去，就跟着他，以为他要往坟墓那里去哭。玛利亚到了耶稣那里，看见他就伏伏在他脚前说，主啊，你若早在这里，我兄弟必不死。这两个姐妹得出了同样的结论。我们来继续看第33-34节。耶稣看见他哭，并看见与他同来的犹太人也哭，就心里悲叹，又甚忧愁，便说，你们把他安放在哪里？他们回答说，请主来看。在我们继续往下走之前，我要给大家总结几条拉撒路的葬礼所教导给我们的功课，都很实用，对我们会很有帮助。第一，丧事要从简。我来解释一下哈，因为如果大家不了解当时的历史的背景的时候，可能很难理解为什么我说了这么一条，丧事要从简。在耶稣那个年代，犹太人的葬礼已经变成一件花费巨大的事情了。尸体呢，要穿戴上最昂贵的衣服，还要陪葬各种价值不菲的东西。他们采用了埃及人过去的一些风俗习惯，根本也没考虑这些习俗有什么含义。在对死去的人表达他们的爱意方面，谁也不愿甘居人后，所以给死人买的衣服就越来越昂贵，陪葬物品的价值也变得越来越高。大约在1世纪中期，有些人会因为这种丧葬的习俗而破产，直到一位著名拉比的出现，这种状况才得以改变。 这个拉比名叫加玛列二世，他让人在他死后给他穿上最简朴的亚麻外袍，从而打破并且彻底改变了原来的传统习俗。我看到过一个资料说，即使是在今天的正统派犹太教的葬礼上，还保留着一个内容，就是感谢这位拯救了犹太人，使他们免除了巨额葬礼开支的拉比。从拉比加玛列那个时候开始，尸体都是用简单的亚麻布包裹，他们还给这个起了个好听的名字，叫旅行装。这对我们在座的每个人来说呢，也是一个很好的建议。终有一天，我们也要做出一个类似的决定，告诉家人丧事一切从简，否则对我们很多人来说，办理丧事的费用之高将让我们死不起。现在其实这种状况在社会当中已经普遍存在，相信大家都有体会。我投保了一个人身保险，我妻子知道如果我先死了，他不需要用那笔钱给我办一个豪华的葬礼，棺材上也不需要有精美的手工雕刻，我绝不会躺在那想我希望他给我买个红木棺材。事实上那个时候我当然已经丝毫不会在意了。另外，不要因为觉得对过去的亏欠而花很多钱去弥补，对于这些事情不是在这个时间这个地方以这种方式来处理的。所以第一，丧事要从简。拉萨路的葬礼所教导我们的第二个功课，就是葬礼上情绪的表达要真诚，情绪的表达要真诚，不要戴着面具，也不要强忍着眼泪，不要压制自己的情感，不要觉得引用一节经文就可以压制住内心的那种感受。大家可以看看这段经文，马大和玛利亚生气了，很失望，他们哭了，朋友们和邻居们也都哭了。第三个功课，对于刚失去亲人的人要有同情心，也就是要同情那些刚失去亲人的人。我们可以往前看看，在第33节我们可以看到耶稣所表达出来的同情心，耶稣与他们感同身受，耶稣看见他哭，并看见与他同来的犹太人也哭，请大家注意，他就心里悲叹，这是他内心的感受，又甚忧愁，这是表达出来的情绪。这里翻译为忧愁的这个希腊语词也用来指一匹背负重物的马，由于负荷太重而气喘吁吁。这个词也可以翻译为颤抖，表达出一种强烈的情绪。新汉语译本就把它翻译为激动起来。菲利普对这节经文翻译得很好，他是这么翻译的，他深深地触动了，能看出他很忧伤。这样的翻译就把他的内心和外在的表现呢都翻译出来了。现在请大家看第35节，耶稣哭了。在这节经文下面画一条线圈起来，把它背下来，不难吧？大家能相信吗？神在哭。对于希腊的读者而言，这会让他们震惊不已。通常人们会认为神的主要特点就是无动于衷，也就是说神不能感受任何情感。他们是这么理解的，就是作为这些希腊人，他们是这么理解的，如果我们感觉悲伤或者快乐，也就说明某个人能对我们施加影响。 如果有人能对我们产生影响，也就意味着在那一刻，那个人有胜过我们的能力。所以，神本质上是没有情感的，他感受不到什么。因为他如果能感受到的话，按照这个逻辑，那就说明在那一刻，有人是能够胜过神的。这是希腊人的他们的思维，这是他们的想法。在第35节所用的那个动词可以翻译为流泪了，或者是眼泪夺眶而出。主耶稣所做的一件最伟大的事情，就是在我们的面前哭泣。对于耶稣为什么哭泣，我看到过有九种不同的解释。经文并没有告诉我们答案，但是有意思的是，当时在场的人的看法是一致的。请看第36节，犹太人就说，你看他爱这人是何等恳切。你们还记得先知以赛亚在以赛亚书53章的3节是怎么描述耶稣的吗？他多受痛苦，常经忧患。这句话的意思是，耶稣经历忧患，作为神人，他所经历的忧患的程度是我们无法想象的。既是神又是人的耶稣进入到我们普通人的情感世界中，体会我们常常能感受到的那种忧伤。如果神都能哭，你当然也能。不过眼泪很快就要止住了，事实上这也是对我们未来的一个预言，就像启示录第21章4节所说的，神要擦去他们一切的眼泪，不再有死亡。我们现在来看约翰福音第11章38节，耶稣有心里悲叹，来到坟墓前，那坟墓是个洞，有一块石头挡着。这里我要再次暂停一下，我要告诉大家，我认为主耶稣只等到拉撒路死亡4天才来的最后一个原因，虽然我们无法确定，但这很可能是最主要的原因。大家需要知道的是，在那个时候，拉比们相信人死了以后，灵魂会在尸体上方徘徊一段时间，希望一旦有可能可以再回到那个身体当中。但是当看到身体发生改变了，也就是开始腐烂了，灵魂就离开了。拉比们也是这样教导别人的，他们的口传律法也说，人死后的身体要好好的保存3天。他们认为在3天后，身体的表面就开始发生变化了。那么耶稣等到拉撒路死了4天才到，是一种巧合吗？显然不是。主耶稣是故意拖到这个时候才来的。这样的话，人们就不会以为拉撒路有可能还没死，只是濒于死亡，然后他的灵又重新进入他的身体了，这种可能性就根本不存在了。在当时的人们看来，无论你有多迷信，你都会确信拉撒路已经死翘翘了，他的确死了，这一点将毫无疑问。石头挡在了坟墓的洞口，人们都在悲伤的哭泣，他们知道拉撒路不会再回来了。现在我们来看第39到43节，耶稣说，你们把石头挪开。那死人的子子马大对他说，主啊，他现在必是臭了，因为他死了已经4天了。耶稣说，我不是对你说过，你若信就必看见神的荣耀吗？他们就把石头挪开， 耶稣举目望天说，父啊，我感谢你，因为你已经听我，我也知道你常听我。但我说这话是为周围站着的众人，叫他们信是你差了我来。说了这话，就大声呼叫说，拉撒路出来。最后一句话的字面意思就是，拉撒路这里到外面来。奥古斯丁曾经说，如果耶稣没有叫拉撒路的名字的话，在那一刻他会把整个墓地那块坟地都清空了，所有在那个墓地里埋葬的死人都会复活，因为我们的主有这样的大能。奥古斯丁的这句话真的是非常非常的深刻，但是他呼喊了拉撒路的名字，所以只有拉撒路这个死人从死里复活了。我们继续看第四十四节，那个死人就出来了，手脚裹着布，脸上包着手巾。耶稣对他们说，解开，叫他走。关于这个神迹，我们需要和主耶稣之前在第五章二十五节那里的一个宣告联系起来。当时主耶稣说，死人要听见神儿子的声音，听见的人就要活了。死亡是最后的敌人，主耶稣借着他胜过死亡的大能来显明他的神性。我真希望当时能够在场，就亲眼目睹这个悲伤的葬礼是如何变成了一个欢乐的海洋。那将来的复活该是一幅怎样的情景呢？对于拉撒路的复活，人们的反应就不足为奇了。当时的反应有这么几种。第一种反应，有人信了。请看第四十五节，那些来看玛利亚的犹太人见了耶稣所做的事，就多有信他的。大家还记得我们前面谈过的吧？让拉撒路从死里复活的目的是什么呢？我们看第四十二节的后半段，叫他们信是你差了我来。我们常常把耶稣的空坟墓作为基督信仰是世界上唯一真正信仰的活生生的证据。有意思的是，在主耶稣看来，拉撒路的空坟墓是证明他是真神的最强有力的证据。这也是这一章所教导我们的最后一个功课，拉撒路是一个活生生的证据。这是对拉撒路复活的第一种反应，有人信了。第二种反应，可悲的视而不见。第二种反应就是视而不见。我们来看第四十七到五十节，祭司长和法利赛人聚集公会说，这人行好些神迹，我们怎么办呢？若这样由着他，人人都要信他，罗马人也要来夺我们的地土和我们的百姓。内中有一个人名叫盖亚法，本年做大祭司，对他们说，你们不知道什么，独不想一个人替百姓死，免得通国灭亡，就是你们的益处。换句话说，因为跟从这个假冒的王，罗马军队会把我们统统杀光，还不如在他们来之前，我们先把这个江湖骗子给杀了吧。使徒约翰在第五十一到五十三节当中补充了一些他个人的解释，他这话不是出于自己，是因他本年做大祭司，所以预言耶稣将要替这一国死，也不但替这一国死，便要将神四散的子民都 聚集归一。从那日起，他们就商议要杀耶稣。一方面有人信了，这个不奇怪，但另外一方面，有人居然视而不见，拒绝接受，这真的是让人无法理解。他们为什么会视而不见，无动于衷呢？眼前的坟墓空了，家庭又重新团聚了，一个完全死了的人，如今居然又活过来了。然而，这些领袖们却听不进去，也不想看。布衣士在他的《约翰福音圣经注释书》当中讲述了一个教会里发生的事情。那个教会的牧师是他的一个助手。有一个人，他的家就在教会的隔壁，但是他不想去教会，而且他拒绝了所有对他去教会的邀请。不过有一周，这个教会举行一系列的特殊聚会，同时还有非常棒的音乐。这个邻居听到音乐后被深深的吸引了，于是他决定去看看。他是这么打算的：我进去看看，只是听听音乐，然后在开始讲道前就离开。所以他就去了，坐在教会的后排。当音乐部分结束以后，牧师站起来开始讲道。这时那个人发现人很多，他被包围在里面了，他要是离开的话呢，会很引人注意。所以他想，好吧，我还有一招，我用手指头堵住我的耳朵，这样我就听不见他说什么了。然后他就坐在那儿，用手指头堵着他的耳朵，但是在他心里做工的神却并没有因此而受阻。过了一会儿，有个苍蝇在他的鼻子呢飞来飞去，他尽量不去搭理那个苍蝇，但是后来他还是忍不住这只苍蝇的骚扰了，就伸出一只手去拍那个苍蝇。就在那一刻，牧师说，凡有耳可听的就应当听神的话。那些宗教领袖们也是用手指头塞住他们的耳朵，用手捂住他们的眼睛，甚至于像拉撒路复活这样的事情都不能打动他们。拉撒路是谁？什么复活不复活的？我们什么也没看见，我们没有听到什么在伯大尼空坟墓外面传来的欢歌笑语声。多么可悲，多么可怜。朋友们，如果你不认识主耶稣，还没有让他成为你的神和你个人生命的救主，不要捂住你的眼睛，不要塞住你的耳朵。耶稣就是复活，他就是生命。如果像我一样信主的亲人，我挚爱的亲人离开了这个世界，我来告诉你，我为什么永远也不会站在悬崖边或是爬到大树上去呼喊他们。你知道我为什么永远也不会去呼喊回来吧，回来吧，为什么呢？因为我知道他们去哪里了，因为我知道终有一天他们会复活，因为我知道终有一天我们还要重新团聚在一起。拉撒路就是一个活生生的证据。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赐给我们这段宝贵的话语。拉撒路复活的事情，实在是为了让我们能够去更好的信靠你，更好的去认识你这位创造宇宙万物的主。天父，我们所信靠的主耶稣基督，他有将生命从死里复活的大能，这是何等的大能！你打开了我们油蒙的心，让我们能够认识我们这位荣耀的救主。感谢天父你这样的恩典，让我们能从我们的主耶稣基督那里得着真正的生命，让我们不再经历第二次的死亡。感谢天父，听孩子们这样感恩的祷告，都是 奉靠我们的救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
以上是今天 Steven 戴维牧师的讲道信息，他的英文讲道现在已经翻译成中文、西班牙语、葡萄牙语、斯瓦西里语和阿拉伯语，在世界范围内播放。如果您希望了解更多戴维牧师的讲道信息，可以访问我们的中文网站，网址是 wfthchina.com。 如果您对我们的节目有宝贵的意见或是建议和要求，请给我们发送电子邮件，电邮地址是 china@wisdomonline.org china@wisdomonline.org。感谢您收听《属天智慧》，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会。